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有两位主持人来同大家分享今日节目的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今日我们会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中医神方固齿又乌发。讲开这个牙齿和乌发，今时今日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第一下就想到跟中医有关的，因为现代人现在的护养自己的牙齿，第一时间可能真的想去牙医，又或者在食疗保健产品里面可以吃些什么啊，令到排牙好一点，健康一点。尤其是乌发，即是黑发，亦都可能会想的就是今天买些什么染发剂啊，或者吃些什么保健产品可以甩少些头发，或者用些什么洗头水啊，哪些健康产品呢，新的又好，或者人介绍都好，有口碑的可以养发，是不是呢？讲开这个乌发或者叫做脱发，刚刚好我在诊所有一个同事就在这里很悲伤地在这里诉说甩头发很多啊。你知道每天放工呢，姑娘扫地就会看到头发甩了几多条了，跟住就见到，哎呀，点解个房间里边咁多头发嘅咧，就开始有啲啲担忧啦。咁好啦，如果啱啱有一种合适嘅洗头水可以达到乌发养发嘅话，或者食疗配方嘅，大家都唔会走漏眼嘅，或者即刻就我介绍俾你啦，靠口碑啊。所以遇到有护发、乌发同埋固发嘅嘢咧，其实咧喺中医度用咧同埋使用咧，真系好常见嘅。讲到尾，古人咧都系人啦。其实几千年来未在有西医出现之前，古代的人都有这个白头发、甩发或者是头发健康的问题，以前都是用中医的传统的方法啦。所以接下来今集我们也都会分享一些中医的方，我们叫做神方，叫得神方了，就即是它已经是享誉了很多年了，传到今年应该是很悠久的历史，也都是另一个原因，优点就是它一定很有效了。所以如果听众们有牙齿的问题，也都有头发的问题，想固齿想乌发呢，不妨竖起只耳仔，拿定纸笔去记低下我们今天分享的节目的内容，一定对大家有所裨益的。
是啊，阿雪，你讲咁神方啦，神得咁犀利，点解呢？点解又冇乜人用嘅呢？又冇广泛流传到嘅？
咁呢度都有一个问题想提出嘅。其实为什么有些中医的方或者处方，既然叫得叫做神方，在古代医籍或者医案里面有这么高的效率、治愈率甚至乎速效，为什么这么有效、这么好用又流传不到于世呢？或者是这么少人知道、听闻或者使用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一下。
我所知呢，现在譬如你是看两个诊所啦，在旁边一个中医一个西医，西医的诊所呢都很多人的，而中医的诊所呢只要你入去呢就有得看的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我们由小到大呢都有一个印象，家人就会说，哎，你病了啦，你不舒服啊，你快点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指的是西医，并不是中医。现在中医呢才开始抬头翻起来，但中医的神方呢有没有效呢？其实很有效的。譬如牙齿这样，我又试过牙周病。牙周病就很多，你看很多资讯，你都说，哎，牙周病没得医的，你要很久啊。但是呢，比我又这么神奇，真的神奇，我就找到神通牙膏了。用的时候呢，要朗口啊，或者要来敷个嘢啊，怎知道牙肉呢就真的巩固了，又好翻，你话神唔神奇呢？
叫得神通牙膏，有个神字嘅，佢应该就系有一个好 显卓嘅疗效，最重要就系成分系天然，系以中药甚至乎中草药为主。因为中药同中草药咧都系天然嘅成分啦，有个草本植物喺度，唔系纯化学喺实验室度制造出嚟嘅一啲药理同埋药。咁所以咧，佢系有天人合一喺大自然里边有翻佢嘅属性，对应翻人。因为无论是植物草本都好，同人一样都是这个地球上的生命，都是这个五行的理论阴阳的理论下去，其实有一个古籍古传统的医学理论在做根基的，其实也都是因为这个医学理论在这里，所以才有这个疗效。所以中医为什么一个中药其实可以流传了这么久，因为真理是不变的，它的医理在这里，只要个医理是对应回个人，那只要对症用药呢，好多时可以连根拔找到佢个问题嘅核心，用上嗰个药咧，其实又有神效，亦都冇任何副作用，亦都系非常之固本，唔会伤身啊！
嗱，我哋食嘢咧，我哋都揾啲健康好食噶啦，咁啊，梗系要讲健康为主噶啦。但系咧，其实我哋知道嘅，我哋都知道西药咧点都会伤嘅，譬如伤风感冒，其实你唔需要真系睇医生，你可以即系休息一下。譬如饮杯柠檬水啊，瞓足够啊，或者晒下阳光，咁咧你自然就好啦。反之咧，嗱你睇咗医生，你食咗药，你又好攰，咧冇晒胃口，你都仍然都要休息嘅，因为个人都好散啊，咁你都系需要休息。大家都系因为休息完咗，然后个身体就会慢慢地复原啦。咁如果西药咧，我哋知啦，西药点都有啲嘅毒素喺度。其实我哋都知啦，食咗西药咧，就每个人会好散。点解会好散呢？其实系咪对身体好呢？其实就唔系，不过咧，佢就将你嘅症状减少咗，将你咧压咗落去，你冇咗个症状啦。但你唔系好嘅，医生都知道，甚至连我哋都知道，最紧要咧个抵抗力提升啊嘛，系唔系？
系啦，中医成日有句说话，大家都听过啦，精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就，其气必虚。当我哋讲嘅精气就是我哋成个人嘅免疫系统、抵抗力、个阳气嘅能量，你嗰个能量嘅来源嘅源头。咁如果我哋能量够强，我哋嘅白细胞，我哋嘅免疫系统里面打仗嘅呢啲细胞，佢咧就会比较强壮，有少少嘅外来嘅致病源，无论系病毒。病原体、细菌都好，或者真菌类，咁我哋都会自动地，我哋嘅白细胞就出嚟打仗，就好似你嘅士兵有少少嘅风吹草动，都自动地去打一啲嘅敌人或者一啲外来嘅入侵者啦。所以讲到尾咧，都系固本最紧要。当你嘅精气强，我哋啲士兵啊，我哋嘅白细胞咧就强啦，自动就识去打仗，同样亦都会好容易打胜仗，亦都唔会将一啲病情拖到前面难愈。有些东西如果拖得久，其实都是消耗粮草的，白细胞都是会消耗很累的，所以整个人长期处于累赖赖，或者是提不起精神，或者拖着拖着总是回不回去完全的精神的状态，或者很专注力很集中的状态，这些也都是反映出我们的正气不够强，我们呢打不赢个仗，或者是拖着拖着，所以讲到尾呢，固本都是最重要的。
那是不是我们言归正传，我哋嗰个神方又系点嘅呢？今日固齿乌发嘅神方又系点嘅呢？
喺中医学里面，固齿治疗牙齿嘅病症咧，同埋治疗白发白色嘅头发系有密切关系嘅噃。中国清代咧中期嘅中医名家有一位叫做陈修远，佢系一个名医，佢所著作嘅医书里面咧就有一条方叫做固齿神方，咁喺清代流传到而家嘅。这个医方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固齿，固我们的牙齿，就是坚固强壮我们的牙齿了。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让我们的头发转白为黑，就是我们讲的乌发了。其实历代中医都有不少类似的神方，这些在我们日常的漱口、或者是刷牙的生活习惯里面呢，就可以起到作用，令到我们的头发呢由白发转去黑发啦，咁呢个医理同埋个根据系点样嘅咧？咁个配方又有啲乜嘢咧？喺使用上系点样注意同埋应用咧？喺中医学嘅人体里边，我哋其实讲五脏 我哋讲嘅五脏就系心肝脾肺肾啦。从中医人体嘅五脏生成嘅理论嚟睇，固齿同埋治疗牙痛、牙周病等等呢啲病症，同头发由白发转黑发咧有深切密切嘅关系噶。因为头发同牙齿都系嚟自于同一个源头，就系同肾有关啦。我哋讲嘅肾脏呢一个源头咧，都系源自于我哋储存人体嘅精华，就系我哋嘅肾脏啦。在中医的主要的医籍《黄帝内经》里面，其中一个篇章《素问》第九《六节脏象论》里面就有这样讲过：肾者，主直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就是说我们的肾呢，主要呢主管精气的直服，直是精直的直，就是意思封藏在人体里面精气的大本营、大本源了。所以肾的充盈、它的荣华、它的表现呢，可以在头发来到看到。而肾脏也都提供了我们身体的骨络，整个骨络系统所需要的能量，因为肾是主骨的，所以就是其充在骨。另外《黄帝内经·素问》第十五脏生成里面也都提及过：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发就是头发，荣就是荣华的意思了。其实跟上一个经文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肾脏和我们全个人类的骨架是相应合的。所以如果我们人体的肾功能好，肾脏的气血阴阳好，我们的骨络就会强，我们讲的骨密度啊，骨够不够强壮啊，密度够不够高啊，同埋我哋嘅牙齿亦都会好，因为牙齿喺中医都系骨络嘅一个表现嚟噶。头发亦都会因应咧而变得乌黑、有亮泽、有光彩同埋够坚固，冇咁容易脱发同埋断开噶。相反，如果我哋嘅牙齿唔好，就系我哋嘅骨嘅本质唔够啦。呢个就反映出嚟就系肾嘅内脏嘅功能唔好啦，肾气不佳嘅表现。头发变白，头发变得枯燥干啊，或者系瓦色啊，呢啲都系肾气不佳嘅表现。换言之，如果我哋保养我哋嘅肾，保养得好，照顾好咧，我哋嘅骨就会强壮，我哋嘅牙齿都会强壮，我哋头发亦都会变得光彩啦，就系白发转黑啦。呢个就系中医嘅固齿嘅疗方，所以刷牙就可以达到头发变黑嘅道理啦。讲到呢度，第一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今天题目是中医神方固齿又乌发。今节时间我们分享一下清代的著名医家陈修元的固齿神方给大家。中医的固齿神方用了补肾、入肾、清胃火的药物。这个固齿神方不单只能够让我们牙齿变得坚固，可以治疗牙痛，也是非常之有效。它还可以令到我们的头发变黑，达到乌发、润发、养光泽的作用。我们在一日三餐的进食了之后，都要刷牙清洁牙齿的。尤其是朝头早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漱口啦。跟住就喺刷牙同埋漱口嘅时候，只要我哋使用呢一个固齿嘅神方咧，固齿神方里边嘅中药嘅药物咧，佢嘅有效成分就可以透过我哋嘅牙肉啊、黏膜啊嚟到俾我哋身体吸收咗落去。最快嘅吸收嘅位置咧，其实就喺我哋嘅口腔脷底啊，脷底下边嗰个位置啦。所以点解西药嘅医心脏嘅药物咧系叫脷底丸，就系放喺嗰个位置。个时候咧，嗰啲药物直接就可以好快地吸收，然后带到去我哋嘅身体，达到最快显效嘅作用。而当我哋用呢个固齿神方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口腔黏膜咧 我哋嘅牙肉都有吸收紧嘅，包括我哋牙齿，所以佢直接就可以治本，从而增强强壮我哋嘅肾功能。咁亦都唔需要做染发就可以达到污发嘅作用啦。每日透过刷牙嘅时候，渐渐地咁去促进我哋嘅牙齿同埋头发嘅健康，将白发转黑。故此神方里面嘅配方有啲乜嘢呢？大家可以记低佢啦。第一个就系石膏啦，石膏五钱，一钱我哋大概系 3.75 克，喺出面咧我哋通常咧都系当三克当一钱。第二就系青盐啦，青盐五钱，亦都系大概15克到啦，产于盐湖嘅岩盐结晶。第三咧就系补骨脂，补骨脂一只中药，四钱就系12克，三四一十二克。第四只就系海莲草，海莲草咧两钱五分。第五只就系防风，两钱五分。防风两钱五分。第六只就系花椒，花椒去除咗里面花椒嘅核，就嗰啲核，跟住一钱五分，一钱五分，即系大概4.5至5克左右啦。第七只就系白芷啦，白芷一钱五分。第八只就系薄荷叶，一钱五分。第九咧就系细辛，一钱五分。以上咁多种药咧，将佢研成细末做药粉。咁使用方法咧系点做呢？第一就系用固齿神方嘅药粉刷牙，等啲牙粉留喺我哋口腔里边几分钟嘅时间，俾佢好好慢慢咁样缓和吸收，吸收够啦，先至再去漱口朗口噶。第二种方法就系喺药粉里边咧加水，做成漱口水。今时今日现代嘅漱口水大家都知道，或者系可能有用开啦。咁就系好简单，将佢做成漱口水咁样朗口，跟住咧一路喺度漱口嘅时候顺时针咁打滚，跟住又逆时针咁打滚，跟住咧自然咁样打，咁样喺度再漱口，漱去几分钟之后咧，跟住就可以啦。第三种方法就系用手指沾一沾上一啲药粉，直接搽喺我哋牙龈，即系牙根嘅位置啦。亦都可以用嚟按摩我哋嘅牙床、牙龈嘅。刷完之后等1至10分钟，等啲药粉缓和，慢慢地吸收够啦，我哋先至再漱口。一般建议咧，我哋咁样做嘅，如果染上呢个牙龈咧，其实可以选择喺夜晚瞓觉之前，当我哋刷完晒牙干净晒之后咧，直接将牙粉咧搽喺我哋嘅牙龈度过夜都可以噶。嗱，呢个嘅治疗效果系点呢？用咗呢个固齿神方嘅药粉嚟到刷牙，甚至乎漱口，甚至乎直接涂喺我哋牙龈里面过夜咧，系可以达到稳固我哋嘅牙齿，亦都可以慢慢使到我哋头发变黑噶。呢一个神方嘅药粉咧，冇其他特殊嘅味道，最紧要系无毒性，纯天然，所以咧点样刷都冇问题嘅。留几长时间其实真系冇乜问题，因为唔会伤害身体啊。所以如果可以达到持之以恒咁样坚定咁使用，就好快见到改善嘅效果啦。此外，中医亦都会用呢一个固齿神方预防同改善牙周病、牙龈萎缩、牙龈出血嘅症状，甚至乎有啲人咧啲牙齿开始松动啊，佢都可以恢复翻、稳固翻我哋牙齿，可以治疗牙痛、延长牙齿嘅寿命。当我哋食完嘢进餐完之后，如果牙缝里面起一啲嘅少少嘅疙瘩，嗰啲嘅起一啲少少嘅凸起嘅嘢，或者系胀胀地发炎，都可以用呢个牙粉咧涂抹几次嚟到消除呢一啲表面上嘅发炎同埋肿胀，或者起一啲一粒粒咁样嘅类似牙疮嘅嘢噶。其实中医嘅方咧具有预防嘅功能。当我哋未出现呢啲问题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先期去用，达到预防嘅功效，令到我哋牙齿变得强壮，唔会咁容易出现牙周病、牙脚松同埋牙龈炎、出血等等嘅症状。我哋讲嘅治未病嘅功效就系咁啦，冇病亦都可以预防啊。其实古今中外固齿嘅神方，并唔系得陈修元呢一个唯一嘅方噶。在历代的医书里面都有不少透过揩齿刷牙、刷牙漱口、刷牙朗口这些方法，令到我们牙齿、头发、牙齿变得固、牙齿变得强壮和头发变黑的方剂的。在明代徐春浦的《古今医统》的医著里面， 就集合了不少古方。在这里我们都举四个例子，哪些古方是和强壮我们的牙齿和乌发有关系？第一个是西玉华风方，第二个是海上方，第三个是淮盐散。淮是淮花的淮，木字边一个鬼字，淮花淮盐就是平时我们吃东西落的盐。淮盐散第四个就是白牙散，白色的白，牙齿的牙。我们先分享一下淮盐散先。淮盐散也都是一种漱口刷牙的乌发的方剂，它可以在我们漱口的同时也都可以搽埋在我们头发上面的。它的配方成分就有以下几种，包括食盐，食盐半斤，第二就是青盐，刚才讲的会有青岩盐，岩湖里面的青色的结晶的盐，青盐四两，第三就是淮花的淮汁半斤，用水五碗煲剩一碗去渣就可以留下来备用了。做法就是这样做的，将这些淮汁呢，淮汁煲好的汤呢，煲完之后落落去个盐窝里面，和刚才讲的两种盐，食盐和青盐一起煮，煮到收到干晒了，就拿起盐来到盐末成为一些粉末，装在一个盒里面保存。盐和淮汁都是有促进肾功能的作用的，用来刷牙漱口，留下那个漱口水呢，就是可以用来做乌发黑发的秘方。漱口的时候不要将那些水漱口水吐了去，那些水呢可以用来查胡须啊，查我们的眉毛啊，都可以有效的，可以使到我们的头发和我们的胡须啊都变黑。所以不单只是查胡须啊，查下眉毛啊，查头发呢，都是可以令到我们头发和我们的胡须变黑的。其实有一些治白发的中医的方呢，都是采用了我们的唾液，用口水来到做了发酵的作用，跟住之后呢先搽在头发上面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淮盐散了。其实古今中外固齿神方和类似的古代中医处方呢，都可以让人在刷牙漱口的时候达到固齿，不但只令到我们牙齿变得强壮，骨骼变得强壮，也都可以让我们的头发由白色变黑，变得更光泽，更润泽，更强壮，没那么容易折断和掉落。这个是一个令人很开心，也都令人很健康的神医的处方来的。这种治疗方法呢，在现今的西医医学里面呢，是绝无仅有的。这个都凸显了中医传统里面的表里合一、脏象学说的卓越的医理和真理在里面，也都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生命科学上的一个精湛和独到之处的。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先。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今节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医师有什么的神方或者天然的方可以达到乌发和黑发的作用呢，或者我们叫做天然的染发方呢。
讲这个染发方之前呢，我们讲一下纽约北方医学中心行政总裁杨景端教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就分享了一则的案例。他就说了，林小姐47岁，每3个月呢就染一次头发，从黑发染到棕色，然后再染回去黑色，每次都用市面售的染发剂，觉得方便又便宜。然而在这2年来呢，他因为持续性疲劳、水肿、食欲下降，3度入医院。第3次住院的时候呢，检查显示他的肾功能指数异常的高升，医师怀疑是急性肾损伤，进一步追查发现他对染发剂 中的化学成分呢，二苯胺过敏。这种物质呢是经由头皮吸收，反复刺激免疫系统和肾脏过滤系统，亦都导致肾脏功能受损。
在《肾脏国际报告》杂志2021年刊登的一项研究表明，现代染发剂含有化学的物质成分，能够导致急性肾损伤、严重代谢性酸中毒以及急性肾衰竭等等，而及时干预是可以改善预后的。染发剂里面经常都会见到很多化学的成分的，最常见的一种呢，英文就叫做 PPD 对苯乙胺，这个是一种染色稳定剂，欧盟已经限制了它的使用浓度。有研究发现，染发剂含有的对苯乙胺可能会引起急性肾损伤。第二种就是双氧水，就是过氧化氢，它可以帮助染发剂更持久地附着在头发上面。不过双氧水的刺激性强，如果太多的使用会破坏毛囊，亦都会影响皮肤黏膜和免疫反应。杨景穗教授就说了，人体皮肤吸收率高的部位之一就是我们的头皮，染发后这些物质容易进入血液，需要经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排出。这个也都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医说的肝肾功能差的人染发的风险就会更高。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头发和肾脏有密切的相关性的。杨景端教授就介绍，他有一位35岁的女性长期染发烫头发，而引致到发质变得干枯、分叉，甚至乎甩发、断发和头发变幼。在中医来讲，就诊断是肾阴亏虚、肝血不足，就是肾脏和肝里面的滋养和营养的物质阴分都不够了。治疗上呢，这位女士就需要补回的肾，补肾养血为主，并且要配合停止染发半年，调整回头发的头皮来到作身体的生活调息。半年之后，她掉发的问题呢就明显改善了。在中医认为，头发的生长和肾精的充盈有密切的相关性，和西医的肾脏是不同的，所以中医的肾脏是一个能量系统的中心，它包含了生命的本源和相关精微的物质，我们讲的精，精神的精。精就是遗传所带来的先天的精，精微物质，和饮食呼吸所获取的后天的精微物质，后天之精。当精气不够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不单止在生殖层面和生长成长层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头发、毛发、毛囊失了滋养、失了养分，从而由黑变白。同时血液循环对我们头发的营养呢都是很重要，而且是一个关键来的。中医认为头发是血之余，所以有一句发为血之余的经典在里面。这句说话代表头发所需要的营养是来自于血液的供养的。若果身体处于血虚或者血不够、血不足，甚至乎气血不畅的状态下，头发自然就会因为营养养分不足而变得掉色、失色、脱落、变幼和易断了。而肝呢，就是肝脏就是调控身体的能量的流动。所以当我们讲中医的肝气郁结，肝脏出现的气机郁结不通畅的时候呢，它亦都会导致气血不通畅，从而难以滋养我们的头部的头发而变成白发的。现时在我们市面上超级市场或者百货公司见到的很多的染发剂，其实呢伤害性都挺大的。台湾汉医堂中山中医诊所院长陈顺云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市面上所售的染发剂依他们的功能可分为永久性染发剂、半永久性染发剂和短效性的染发剂。他指出，永久性染发剂大多数会加入很多的过氧化氢和氨、阿蒙尼亚等等的成分，来到帮助染发剂能够较长时间停留在头发上面，但是这些染发剂对头皮和头发的伤害都是极大的，所以因此不是个个人都很适合去染发的。尤其是一些人士呢，他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其实应该避免染发，或者这么说，避免现代的化学剂去染发的。 台湾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博士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就提醒，过敏性体质的患者容易出现皮肤的过敏，容易起红肿热痛，所以应该避免非天然的物料去进行染发。另外一种的人士就是肝病患者，因为肝脏负荷已经很重了，肝功能不是很好，就不应该再加重肝的负担，多次地去做染发。第三种就是肾脏疾病和血液病的患者，因为非天然的化学物质的染发剂可能会加重病情，令到肾脏中毒。第四类的人士属于高风险的，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因为染发剂里面有些化学成分甚至乎是有毒性，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或者是生产了的 BB 他的健康的。所以台湾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博士就建议，其实一年里面染发不应该超过4次的，这个就是一个相当安全的范围。不过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有差异，健康的状况又不同，带有不同的疾病，所以也都根据自身的五脏六腑的阴阳气血调整而去进行适当的权衡的。今次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留下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今节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我们染了发之后，我们有什么饮食可以调养身体呢？中医透过日常生活的食料来到调理，这样有助于减轻染发之后的吸收了毒素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也都同时可以促进肝肾功能的修复。第一个食疗的配方就是黑芝麻核桃糊啦，
黑芝麻核桃糊啊，好美味嘅呢个，我都好中意食嘅。
系啦，听到个糖水咧，我谂冇乜边个都托手赞嘅，起码都系好食嘅。其实咧，黑芝麻核桃糊好适合染发后觉得疲倦、甩头发嘅人士，因为佢有益于补益我哋嘅肾嘅精微物质啊，就系我哋讲嘅肾精。有多项体外、体内嘅研究同临床试验发现，黑芝麻含有木酚素类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保护肝肾、抗炎等等的功效，它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大的益处和裨益的。而核桃是具有预防光老化、抗炎、抗癌、抗氧化损伤等等的作用的。而我们知道中医来说，核桃和黑芝麻两个都是入肾的，所以它可以达到补肾来到乌发，令我们的肾精得到充盈，令到我们的头发变得乌黑和有光泽。材料方面有什么呢？
很简单、哦、黑芝麻20克，核桃仁15克，糙米粉或者糯米粉15克，黑糖适量就可以了。做法呢，将黑芝麻、核桃仁打成粉，或者直接买一些研磨的粉和米粉一起加热水冲泡成糊状，分放入黑糖调味就可以了。每日的早餐呢，或者是当点心吃都可以。
据我说呢，得闲就吃都可以的，因为真的太美味可口了，随时吃也都可以舒畅身心。第二个的方呢，就是排毒的一个茶料给大家的，它就是蒲公英茶啦。蒲公英茶是中医常用的利水排毒的方，它适合于我们染了发之后，帮助我们排清身体里面的毒素，它有这个排毒和利尿的作用的。蒲公英解毒的历史是很悠久的，现代医学也都证实蒲公英具有保护肝脏和肾脏等等的作用。做法很简单，取适量干燥的蒲公英的叶和根，用清水洗干净，放入杯里面，加入热水，等到它干到室温之后，再放入冰块做冷饮都可以的，也都可以加入蜂蜜来到调节，去除了蒲公英的苦味。 当茶饮，当呢个冰凉嘅饮品咁饮，其实都系好舒服噶。除咗呢两个处方之外咧，我哋又有可以有啲做啲乜嘢去帮助我哋自己强壮翻我哋嘅肝肾，而令到我哋肝肾够足啦，我哋嘅底子够，个精微物质够，自然头发就唔会变白长黑，长年都黑啦。台湾温宾容医师咧就有咁样几个偏方，佢建议大家噶噃。第一个黑白嘅偏方咧，就系、是、用黑豆去做嘅。就是将黑豆适量咁用醋煮，煮完之后咧，嗰啲黑豆汁咧热热地爱嚟洗发，啲豆咧就爱嚟煮熟咗之后咧，每日每次服四粒咁样去补充我哋嘅肾精嘅。第二个偏方咧就系、是、如果出现咗白发可以点样做啊？这个偏方仲简单、哦，就系、是、每日空肚朝头早起身食黑豆啦，食生嘅黑豆，生吞黑豆49粒。咁样呢久服无限期，只要每日坚持咁做呢，白发嘅人士可以变返黑㗎喎。其实黑豆呢又称为肾之谷，佢个样呢好似人嘅肾，所以好多人都知道黑豆嘅功能就係补肾㗎。所以长服黑豆可以令到我哋嘅颜色呢变黑，达到益精嘅作用，填精髓，所以头发呢亦都会变得乌黑有光泽㗎。仲有一个偏方的，亦都是适用于有白发或者是全头白发的人士，甚至乎脱发的人士，亦都是黑豆做的噃。就是用黑豆12两，黑芝麻4两，桑叶4两，何首乌4两，将它们煮水，煮到呢啲豆熟呢冇水啦，亦都唔会结塌塌之后呢，早晚食嗰啲嘅黑豆20粒，达到补肾嘅作用。
台湾汉医堂中山中医诊所院长陈信云教授，他呢就建议了一个天然的配方。这个天然配方呢，它叫华发剂，材料呢就是何首乌37克、罕莲草37克、侧柏叶37克、石膏320克、滑石200克、麻油20毫升，还有食用白醋200毫升。将所有的药材磨成细粉放入碗里面，然后加入白醋，搅拌成为均匀的浓稠状，然后再放入麻油，再搅拌成均匀的泥状，跟着就可以染发了。
何首乌在现代研究发现，它有成分可以达到抗氧化、抗衰老等等的药理作用。研究表明，何首乌的主要成分通过启动真皮乳头细胞延长毛囊生长期，可以延缓进入毛囊退化期，从而促进毛发的生长。而罕莲草呢是菊科的植物，搓油了它的茎叶的时候呢，就会流出黑色的汁液。上千年来，罕莲草一直都被中医用作乌发的草本植物中药材。研究发现，罕莲草有保护肝脏以及促进毛发生长的作用。陈信云医师就提醒，染发之前可以在头皮可以适当涂搽隔离材质，例如范斯林等等，再将一些染发的膏涂在头发上面，然后才用保鲜膜包住个头，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洗干净就可以了。染发的效果呢就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内的。其实我们市面上有一种的水果呢，都是可以长期吃，达到补肾、益肾、固精的作用。它不单止可以滋补肝肾，充我们的血液阴分，还可以滋阴补血。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这种水果是什么呢？它就是桑葚子了。桑葚子它可以入心肝和肾经，是桑树的种子。如果我们头发长期处于提早变白或者白发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买一些桑葚的水果回来，将这个桑葚捣烂了之后，作烂了加入啲冰糖落去，唔使加水，细火咁将呢啲桑葚嘅汁液煮成膏状，每次咧就服食一个汤匙，温水送火，咁样就可以啦。 其实而家桑葚嘅果膏咧都系好多噶，有时可能喺啲健康食品铺或者天然食材嘅铺，或者系嗰啲自家仔 D I Y 佢哋自己做嘅一啲果酱铺咧，佢都有桑葚，我哋叫做果酱。所以如果久服桑葚嘅果酱咧，亦都可以帮助我哋乌发、黑发，令到我哋嘅头发变得有光泽，充养到我哋嘅头发同埋强肾嘅作用噶。
人呢要经常保持心情开朗啊，你食乜嘢都有效，做乜嘢都系好嘅。记住，开心系良药啊，善待自己，俾一啲好嘢自己，搵一啲好嘅染发剂，帮助自己嘅头发变黑，亦都帮助自己嘅身体。
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节目内容都取自各大网上中文媒体同网站，包括大纪元、阿波罗同埋温宾容医师嘅著作。喺度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拜拜。